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方式还是像我们以前这样子的，就是我会先做一点点的分享，然后呢大家就在一起讨论啊，然后求主引导我们。我们也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真的是知道你顾念我们，因为你在经上不止一处告诉我们说，当你来拯救我们的时候，你总是把我们家庭都拯救起来。我们看见不管从旧约到新约，真的是一个一个家庭得拯救，而且你祝福我们的时候也不是只是祝福我们个人，而是你祝福我们全家。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我们把我们今天爱的港湾，我们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主，祈求你亲自的施恩引导我们，让我们去学习宝贵的功课，让我们的家成为得胜有余的家，让我们晓得如何为家人去征战的时候，主啊，你赐给我们更多的得胜，而且有更多得胜的喜乐，也在我们的家里面，愿你多得荣耀。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叫得胜有余的家。我们之前呢是跟大家有分享过哈，我们说为家庭征战，其实我们一讲起征战的话，都想起来要为教会征战呐、啊，要为慕道友征战呐、啊，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忘了，我们其实要为我们的家去征战，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先在这里跟大家做一点点的分享，然后呢，我们再讨论，我们一边讨论一边分享，一边讨论一边成长。我们感谢主。那我想请大家先跟我一起来读一下啊，我们这里面的有两节的经文，好，请大家先跟我读一下罗马书8:37，我们一起来起读。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然后我们再来读以弗所书6:11，我们一起来读。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好，我们今天要讲是为家庭征战，我们盼望我们的家呢是一个得胜有余的家。那得胜呢，它就一定有征战，而征战呢，我们的目的不是失败，而是得胜。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分三个部分来跟大家一起来探讨。那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想先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必然得胜。好，我们刚才大家一起读了这节经文了哈，罗马书8:37说，然而靠着什么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其实这节经文不仅是用在我们个人身上，也不仅是用在教会身上，也要用在我们的家里面。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家，上帝给我们建立的家庭，它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得胜有余。所以我们分享的第一点呢，就是必然得胜。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去看见为什么我们相信我们的家是必然得胜的。那我们讲到我们的家是必然得胜的时候呢，我想请大家先跟我一起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好，在我们 PPT 上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12:49，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好，弟兄姊妹，这个是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有一次讲道讲得非常的好，然后大家都聚集在那里听，然后听啊听啊听啊，然后大家其实很专注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母亲玛利亚还有带着他的兄弟姐妹来找他，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人来打岔了，相当于跟主耶稣说，哎，你妈妈来了，你妈妈来了。这个时候主耶稣就说了这句话，他就伸手指着门徒说什么，看哪、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和我的母亲。那当然有人解这段经文的时候就马上把焦点放到什么遵行神的旨意，说哎呀，如果你不够遵行神的旨意，你就不是主耶稣的母亲和弟兄。其实他先讲了我的母亲，我的弟兄，然后就要让大家明白说，我们跟他的关系，我们跟神有关系的时候，他就跟我们有至近的关系。所以我们说讲到我们要相信我们家是必然得胜的时候，第一个你要相信一点，因为我们今天在这里的都是基督徒，对吧？你要知道基督是我家之主。我们有的时候自己忘了，但是这是我们家的实际情况，耶稣基督不会忘记的。因为主耶稣指着门徒说的时候，就是指着我们说的，我们就是他的母亲，我们就是他的弟兄，所以他就在我们家。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真的记得一件事情，我们有的时候被这个一些错误的神学观念所影响，我们是圣俗二分，我们觉得教会的事情那个叫属灵的事，所以耶稣要管，我们家呢叫俗事，耶稣不管。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其实你要知道，当主耶稣说了这是我的母亲，这是我的弟兄的时候，他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就是我们的家室就是基督的家室，阿们吧。所以你再这样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把你家里的事找到主耶稣，这是合情合理的，不找主耶稣才是不合理的，同意吧？那你当你看到这一点，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说，我希望大家记得，我们有可能忘记基督是我们的家主。其实我们家最重要的成员就是三一真神，阿们吧。就像我们在爱的港湾里面，我们祷告，我们感恩的时候，那么我们其实我习惯就先要感谢上帝，对吧？我们不说这是宗教习惯，而是我们家最重要的家庭成员，天父是我们家的父，是我们家赐福的源头，主基督是我们家的长兄，是我们家的救主，圣灵上帝是我们家的保惠师，所以三一真神和我们家都有关系。我们很容易忘记这一点，但主基督会不会忘记啊？他不会忘记，所以你要记得这一点。那你说我们家里面还有不信的家人，耶稣怎么看他们呢？其实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阿们吧。所以我们主耶稣爱我们的时候，是我们信了他，他才开始爱我们，还是我们还没信他，他就爱我们？我们还没信的时候他就爱我们了。所以你那个现在还没信的家人，也在基督的爱里面，基督看他们也如同看自己的家人，因为基督跟我们已经是家人的关系了。所以我盼望大家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相信我们的家一定会得胜，而且得胜有余，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基督是我家之主，不管我们家有没有挂这个牌子，不管我自己记不记得，耶稣基督不会忘记，说这是我的家。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想让大家再跟我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申命记一章三十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那主基督是我们的家里面的家人，我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所以你要明白一个道理，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我们在家里面有没有属灵征战呢？我们说有。基督会不会为我们家征战呢？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讲的说，在我们前面行的耶和华神必为我们征战，就像他在埃及，就像他在旷野，就像圣经里面记载的那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直为我们征战，阿们吧。所以你要相信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家里面有征战，基督也要为我们征战。所以我在这里用了，我说战神基督，为什么？因为有些人比如说喜欢玩游戏啊，或者是看电影啊，有些人说哇，有一个很厉害的人，人家给他起个外号说战神，就是意思谁也打不过他，他一出仗你就知道肯定赢了。其实真正的战神是谁啊？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为谁打呢？不会为那些跟他没有关系的人，一定为我们打，阿们吧。所以你要看到这点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说，我们的主基督是为我们的家，他会征战的，他不会容忍我们的家被仇敌霸占，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算了算了，我觉得魔鬼很狡猾，我去教会的时候我很安息，我觉得我们家就算了，我们家现在呢就是这个南北朝鲜哈，这个一半一半，对吧？然后这一半是基督管的，那一半呢就算了，就交给世界了。耶稣基督会不会满足于这样子？不会，因为耶稣基督说这是我的家，你的家室就是我的家室，这个家里面我是有份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主基督不会容忍他的家被仇敌霸占。所以你要记得，我们每个人的家都是基督的家，阿们吧。所以你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那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去争出战的时候，有没有人能打败耶稣啊？
没有，
没有。耶稣基督一定是得胜的，而且一定是得胜有余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呢，你首先要有信心，你不要看现象。看现象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讲信心就讲教会，我觉得还可以哈，教会是得胜的，我们家我不太敢讲。其实你要相信，因为这个家是基督的。所以你没有信心，确实像那个十个探子一样回来就哀叹一通，对吧？但你有了信心呢，你说不，我们家是流奶与蜜之地。虽然我们家里面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家里面还有亚纳人，就是有一些坏毛病看起来改不了，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征战，加勒都能把那些亚纳人都打败，何况基督为我们征战。 所以你要看见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那我说我再请大家去看我们讲的第三个方面，我们为什么说必然得胜呢？我说我们要去看信心的重要，因为我们确实也看见在教会历史上面，在圣经里面，在我们自己周围，我们说我们看见有的家庭是不同的呈现出来的面貌。那主基督确实为我们征战，他确实要保守我们的家，但为什么有的是不一样？那我请大家跟我也一起来读两节的经文，先来读希伯来书三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
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
然后我们再来读民数记十四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唯有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引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好，那我想请大家去，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个经文呢？就是我们刚才看了，我们刚才讲了，我们这些基督徒，主耶稣说了，说这是我的母亲，这是我的弟兄，那我们的家室就是基督的家室，所以主基督一定会为我们征战，他也一定会赐给我们得胜。但是我们也看到说，有的时候基督徒的家庭的表现也不见得说每一个家庭都是好像那么得胜。那区别在哪里呢？我们就说其实区别在信心，区别在信心这里。我们当然有时候容易会说，哎呀，有信心的就是得胜的，没有信心的就是失败的，那从我们的人的角度这样去讲，但是我们说从主耶稣基督做的事情来讲的话，还不能简单这样去讲。为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时候，那么主耶稣基督为不为他们征战？他们没有什么信心，因为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对吧？但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主基督为他们征战没有？
有。
保护他们没有？
有。
我们记得有一场大仗，就是亚玛力人来攻打以色列人，对吧？主基督其实就感动摩西、亚伦、户尔站在利非定的山顶上祷告，然后下面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就把亚玛力人打败了，然后上帝就给他们起了个誓，说我会一直为你们的缘故跟亚玛力人征战。所以在旷野里面，以色列人之所以能走四十年，是因为上帝一直在保护他们，对吧？一直为他们征战。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在旷野里面这四十年，就是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有没有缺点？
有。
他们的缺点，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就是不信。那所以他们因为有这个最大的缺点的时候呢，他们就不能够进入迦南美地。所以我们说，从我们家庭得胜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说从基督保守我们家庭的角度，只要你是基督徒，基督就会把他得胜放在你们家里面，对吧？但是呢，也有两种状态的得胜。一种状态是在旷野里面被主保护的得胜，是主一直保护你的，不许可亚玛力人把你们家给灭了。但是在旷野里面和进到迦南美地状态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那为什么第二代以色列人可以进迦南美地？就是因为他们是第二代，他们是信二代，所以就进去了吗？不是。为什么？因为信的缘故，对吧？所以你有信心的时候呢，你会经历更大的得胜，就能够走出旷野，就能够进到迦南美地。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去分享的时候，我盼望大家真的把这个牢牢地记在心里面，就是我们盼望我们的家是一个得胜有余的家。不管你有没有信心，基督都会为你的家去征战。阿们吧。因为基督为你征战不是根据你的表现，不是说你信心大基督就为你征战，你信心小基督就不为你征战，你信心大基督就保护你们家，你信心小基督就不保护你们家。如果这样子的话，基督就被我们的信心所左右了。如果你信的是这样的一个上帝的话，其实有点可悲，同意吧？有点可悲。那基督不是这样子，他是因自己的缘故来为我们征战，来保护我们。所以只要你是基督徒，基督都为你征战。但确实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有信心的时候，信心其实就是一个分界线。当我们不用信心的时候呢，基督也保护我们，但我只能在旷野里面转啊转啊转。所以就是我们说我们在旷野里面的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时候开心不开心呢？
不开心。
一边基督保护我们，一边不开心，一边抱怨，对吧？一边难过。但是进到迦南地呢，开心。因为什么呢？有信心。所以我也说，我盼望弟兄姊妹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说我们的家要成为一个必然得胜的家庭的时候，那么 我鼓励大家要有信心，你要有信心，你要相信。信心难不难，弟兄姊妹？不难。难不难呢？也难，是吧？信心是最难的，因为你要信。但信心也是最容易的，因为信心不要求你做什么，不是说你必须有多高的知识、多大的学问、多强的能力，你只要信，是吧？只要相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就是这样。所以我相信我们家能得胜，上帝就喜欢。你只要有这个信心，你就能过约旦河，就能进迦南。不在乎你说，哎呀，我虽然相信，但是我觉得我没事，我们家的状况估计是不行啊。那这个是相信吗？这个是应该你要跟主去求，求什么？像我们之前讲，要效法那个父亲，说主啊，我信，但我什么？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吧，是吧？我愿意相信，但我又有怀疑。你承认我们有这个状态，但这时候我就叫求主，说主，你加我信心。只要你相信，说我们家是要得胜的；只要你相信基督会率领我们家去征战得胜，不在乎你有多少能力，你就一定能过约旦河，你就一定能去到流奶与蜜之地。而且不单是你，是你们家就能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阿们吧。所以这是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一点。那所以接下来就按照我们好之前的这个习惯哈，就我先跟大家分享一段时间，然后那十五分钟，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一起小组讨论，好，讨论十分钟。我们先讨论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想请大家，你就在你的组里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讲了，我们要用信心，对吧？然后我们知道主为我们家庭去征战，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用信心看见主基督怎样为你们家征战，好不好？然后小组组长来，这个带着各组来去分享，然后那我们有十分钟的时间，那每一个组员呢都要发言，好不好？组长注意给大家都有时间，然后呢当弟兄姊妹发言的时候呢，就是其他人要注意聆听，就你不要说哎呀他说的我又感兴趣了，叽叽喳喳跟旁边的说，这个就不够尊重别人。每个人发言的时候你在旁边就聆听，然后那组长就控制时间，让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时间。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啊，在感谢主哈。那其实对我们想请大家去做这个讨论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希望大家你要用信心去看见，因为如果你不用信心去看见，你看见的只是人，没有看见上帝对我们家的顾念、保守，包括上帝的爱呢，它不是懦弱的爱，它是有力量的爱。所以当我们的家出状况的时候，基督会为我们去征战。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对你的家就有信心了。要不然的话，你就很容易觉得说我在孤军奋战，我太难了啊！我觉得这个家没什么盼望。不是的，有上帝为你征战，有基督为你征战，一定是得胜的。所以就像我们刚才分享的第一点，我们真的是要看见我们必然得胜。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再跟大家，我们进入到下一环哈，就是我再跟大家去分享一点，然后我们再来讨论。那我就要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怎样征战。我请大家再跟我一起把 PPT 上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以弗所书6:12，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系的恶魔征战。
好，那我们看到，其实我请大家去读这个经文的时候，还是我盼望大家不要把这个经文只用在自己的经历或者是教会的经历上面，其实我们家里面也在经历，对吧？那我们说其实每个家，这是事实，我们没见过一个家说完全和平的，对吧？那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有征战，我们该怎样去征战的时候，这个时候分歧就出来了，有不同的各式各样的这种征战的方式。那我盼望今天跟大家去分享一些呢，对大家有启发。那我们讲到怎样征战的时候呢，我想请大家第一个你先注意的，就是我们要知道为家庭征战的时候呢，是与基督一同征战。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约书亚记5:14，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
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
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呢？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也很容易只是把它理解到教会啊，或者是历史啊，其实我们家也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家里面其实有征战的时候，我们最难受的地方就是有时候我觉得我孤军奋战，我有时候觉得我的这个奋战没有力度， 对吧？而且我也没有把握，我不知道能不能得胜。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很伟大的统帅约书亚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对吧？他已经把以色列带过约旦河，行了割礼，进了迦南地，但是他们不是进到迦南地，迦南七族就自动都走了，说房子都留给你们，你们在这儿好好过吧，这没有这回事儿，对吧？人家准备跟他们打仗，而且他们遇见的第一座城就是耶利哥城，那个城又高又大，我们之前讲过，那个城其实是有两层的城墙，城墙中间是有街道可以走，城墙上面可以住人的，所以那个城是很难攻的。那约书亚虽然很丰富的军事经验，但是这个时候他也在想，那这个时候他有很好的习惯，他要在打仗之前去这个城去观察一下，看看怎么样，结果就遇见了我们说在旧约显现的基督。那他遇见这位的时候呢，他马上就意识到说这个人才是关键人物，不是耶利哥城里面的部队，他马上就跑过去问说，你是帮我们的还是帮他们的？结果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上帝就回答他说什么，说我不是帮你们的，我也不是帮他们的，我是来干什么呀？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我说，我盼望大家首先你要知道，我们在为家庭征战的时候，你从来不是孤军奋战。你先看这一点，先我们等一下会讲后面，先看这一点。你要知道，当你有一个心说我盼望我的家更美好，我盼望我的家更幸福，我盼望我的家领受更多的恩典，更多的祝福的时候，这些心愿好不好啊？
好，
这些心愿，你有这些心愿的时候，你要为此去努力。你努力的时候，从来不是你一个人在努力，而是基督跟你一起。所以主在这里是很清楚的，他不是跟约书亚讲完一番道理他就走了，其实他是来告诉约书亚说，我来率领你们，对吧？我来率领你们，你们千万不要认为是你约书亚要带着以色列人去打仗。如果是那样子，你会觉得很难，但是由我带着你们去打仗就不一样，一定能得胜，对吧？但同时这里面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说主耶稣是在教我们一个更好的得胜的方法，就是你让基督做统帅，你去顺服他，你听他的吩咐。你觉得这时候你的压力大还是压力小？其实你的压力更小。我们很多时候的压力就是因为我不肯让耶稣做统帅，我觉得这仗我要来打，是吧？我就在那儿祷告啊，我就在那儿想啊，我怎么能够带领我们全家赢了这场属灵征战呢、啊？然后怎么怎么样子，然后越想越挠头，越想越焦虑，然后越想越觉得说，哇，这个耶利哥城好难打呀，对吧？但是当我们说主基督来做元帅，所以主说这个话的时候，他不是说约书亚，我觉得你太骄傲了，你想现在做自己做统帅了，你忘了我了。耶稣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主的意思说，约书亚，你压力太大了，你认为你自己做统帅压力就大，但是让我来做你们家的统帅，你压力就小，而且你跟着我去征战，结果是什么？一定是得胜。所以第一场仗得胜的是出人意外的那个强大的不得了，而且轻松，对吧？他们就绕着耶利哥城转呢、啊、转呢、啊、转了七天，城墙就垮了。如果约书亚自己想，永远想出来这么简单有效的方法，同意吧？我们自己也是。所以你要为家庭征战的时候，第一个你要记得，你如果是为那些没必要的东西，圣经甚至反对我们的东西，你要去争，主基督肯定不会带着你去争，对吧？你说，哎呀，我要跟我先生争个高下，我要跟我的儿女争一个高下，那主耶稣不会率领你去说，我帮助你胜了你先生，我帮助你胜了你儿女，主耶稣不做这个事情。但是只要你真的为你家里面的那些益处说，我要去征战，我要使我们家更和睦，我要使我们家领受更多的恩典，更多的祝福，我要让我们家里面更多的爱，你有这个心的时候，你说，主啊，求你率领我，你就能够把耶利哥城拿下来，而且是真的把你们难担的担子带到耶稣那里，是吧？凡劳苦担重担的到谁那里去啊？到主耶稣那里去。主耶稣说，我的担子是容易的，我的轭是轻省的。你跟着耶稣，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说，当我们去征战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小心，就是我们要去胜过魔鬼的诡计。我们刚才读过这节经文了，对吧？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那这一点上面我就鼓励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在家里面有意识，特别基督徒有时候有属灵征战的意识，说哎，我们要小心魔鬼的诡计，是吧？那我们要有属灵征战，但有的时候我们虽然嘴上说，但是家里面一吵起来我们就全部忘光。为什么呢？因为魔鬼真的很狡猾。所以我们这里放的这张图片，就是大家知道这是人类第一次堕落的故事，对吧？魔鬼来去攻打亚当夏娃的时候，是不是把亚当夏娃打得满脸都是血，然后亚当夏娃就失败了，是不是这样子？没有，魔鬼用了什么方法？魔鬼用了非常非常厉害的方法，说那棵树上的果子真的不能吃吗？神真的是这样说吗？神知道你们吃了就会变得更好，所以他才不让你们吃，所以你们吃的日子便如神，你们就能辨别是非，你们自己就是绝对的标准。结果亚当夏娃就堕落。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注意，我们不讲亚当夏娃，讲我们自己。你要注意，魔鬼很会体贴我们的肉体，然后魔鬼也非常殷勤。殷勤什么呢？殷勤教你。魔鬼很喜欢做老师的，你知道吗？魔鬼教你什么呢？教你怎么跟家人打仗。我们很多基督徒从魔鬼那儿学了很多招数。你一跟家人生气之后，魔鬼就开始递经文给你，你知道吧？就是有些弟兄一生妻子的气的时候，魔鬼马上就把经文递过来。进哪节经文呢？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你看看你妻子做到了没有，是吧？然后我们做妻子的一生丈夫的气的时候，然后魔鬼马上又递另外一节经文过来，说你们这些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你看你先生做到了吗？你看他面目可憎，哪里有一点爱你啊？我们一听，我们觉得眼泪哗哗的流，觉得好委屈啊。对呀，说的太对了。有的时候根本我们还觉得经文嘛，那还可能是魔鬼做的吗？魔鬼当初引诱始祖亚当夏娃的时候，有没有引用圣经啊？有。魔鬼试探主耶稣的时候，每次都引用圣经，对吧？说你从这个地方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神要用他的使者拖住你的脚。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小心啊，魔鬼在这方面他很狡猾。我们征战的对象到底是魔鬼还是我们的家人？
魔
鬼。但是魔鬼教你什么呢？教你怎么跟家人打仗。你看你跟家人打起来还有没有功夫跟他打？没有了，没有了。而且你们自己越打越凶，对吧？所以我们说有时候基督徒吵架是最加引号的属灵的，因为我们都是拿着经文互相刺，是吧？你用这节经文，我用那节经文，是吧？我这就看谁经文熟。然后有时候姊妹这个可能读圣经读得多，我经文多，弟兄打不赢我，对吧？如果遇见一个弟兄读经多的话呢，我得想个办法怎么弄倒他。其实这背后都是魔鬼，他在殷勤地教我们怎么跟家人征战，我们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魔鬼他在我们家里面做的事情，他是让我们相咬相吞，他在后面煽风点火，他好坐收渔翁之利，对吧？所以你一定要去小心，真的魔鬼这方面的诡计，魔鬼锲而不舍地做这些事情。所以每当你对家人开始生气，开始找理由更生气，我们有时候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其实一开始气不太多，对吧？一开始有一点生气，后来觉得我都气成这个样子了，他一点反应都没有，我觉得我应该更生气，是吧？我们就开始给自己找理由。其实背后是谁在做事情呢？是魔鬼在给你煽风点火。魔鬼觉得说你好委屈啊，你好委屈啊，我觉得你在你们家最委屈就是你了，对不对啊？魔鬼经常就是这样子。你那个先生还有你的儿女太不懂事了，完全不理解你的苦楚。你要知道，每当你听见这些声音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哎呀主安慰我了，圣灵不说这个话的，圣灵不会这样子去跟你说话。反而你要去小心魔鬼。这个时候我们说这是魔鬼的毒箭，这个毒箭射过来的时候，我们经常不会用信心的盾牌挡他，同意吧？因为他很体贴我的肉体。那按着圣经来讲的话，我们其实要小心魔鬼的毒箭的时候，你要拿什么东西挡住啊？信心的藤牌。我相信上帝安排我们一家人要彼此相爱的。我的太太没有你说的那么坏，我的孩子没有你说的那么糟糕，对吧？我自己也没有像你控告的那么糟糕，因为神的恩在我们家里面，同意吧？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你要特别小心魔鬼的这个很厉害。魔鬼才是我们家里面最厉害的搅屎棍，对吧？是做最坏事情的。而且呢，魔鬼圣经里面讲说魔鬼 圣经里面说他有一个称号叫什么呢？那控告人的魔鬼最喜欢控告，他知道控告很厉害，所以魔鬼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他也经常会搅扰我们的祷告。当你祷告的时候，魔鬼就在你耳边开始吹风，你不要觉得哎，我祷告的时候他还敢来吗？魔鬼找一切的机会来搅扰我们，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把你的祷告从祷告变成控告。祷告好不好啊？好。控告好不好啊？不好。你去看那个伟大的先知以利亚就是这样子的。以利亚其实跟上帝说话的时候，其实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就讲到以利亚，说以利亚控告以色列人，他控告以色列人，他为什么跌倒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他开始太难过，他开始太生气，觉得这些以色列人不像样子。一旦控告在他心里面占了上风以后，耶洗别来说话的时候他就胜不过了，但是当他祷告的时候谁也胜不过他，同意吧？所以我们为家人也是这样，你看到家人身上有问题的时候，你该控告还是应该祷告？怎么祷告呢？主啊，求你施恩怜悯我们的家人，而不是说主啊，你怎么把他安排做我先生啊，真是，哎呀，主啊，为什么让我家这样子。其实这些话基本上就是已经离控告很近了，再说多两句就已经泪流满面的控告起来了。不要这样子，我们要祷告，同意吧？我有没有艰难？有的，但是我要在主的面前，主啊，求你开恩怜悯我们全家。所以你再去看，真的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小心，要去胜过魔鬼的诡计。这是我讲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们说讲到怎样征战的时候，你要记得我们是要为家人与魔鬼征战。我们一起把这两节经文读一下，加拉太书五章十四十五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弟兄姊妹，你看这两节经文是前后放在一起的，说你们要什么呀？说全律法包在哪里啊？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然后保罗就在这里提醒说，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你们在基督里得了自由，但是你的自由不是用来互相攻击的，你们只要是相咬相吞就会彼此消灭。就像我们前面说的，魔鬼的诡计就是让我们相咬相吞，所以我们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我家人最不可爱，我觉得教会的弟兄姊妹比我家人可爱一百倍都不止，会不会？因为家人容易看见缺点嘛。家人的缺点在教会里面谁会随便说你看我的缺点？一般不会嘛。但在家里面躲不开啊，他的缺点你都看见啊，你的缺点他也都看见。你在教会里面你比较放心，因为弟兄姊妹不太知道我的缺点是什么，但是我家里面那口太知道我的缺点，他知道我哪个地方痛，所以一吵架他说哪痛往哪拧，对吧？啊，我也是，他哪痛我往哪戳，所以就很痛苦。那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主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呀？爱人如己，我们不要相咬相吞。所以在家庭里面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你要把这个牢牢地刻在你的心里，家人永远不是我们征战的对象，家人永远是我们保护的对象。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家人永远不是我征战的对象，是我保护的对象。家人表现再糟糕我也不要跟他征战，他表现很糟糕的时候说明他刚强还是软弱，他软弱的时候需要的是我的保护还是需要我不保护他？需要我保护他。他软弱的时候是需要我踹他两脚还是我要为他去征战，去使他可以胜过魔鬼的引诱呢？我们要去为他征战，阿们吧。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思想这些的时候，你就知道包括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家庭是彼此相爱的地方，不是相咬相吞的地方。包括那我们的父母或者我们的家里面有些家人，他们的习惯一张嘴就是批评，一张嘴就是论断，怎么办？我要不要跟他回击他，让他知道我也是不好惹的，不要以为我就是一个软柿子，你想怎么捏就怎么捏，要不要这样子？其实这就是相咬相吞。我们为什么相咬相吞？就是这个心态，你凭什么拿捏我？我不想让你拿捏我，对吧？其实这个心态不解决问题，这个心态正中魔鬼的下怀。爱人如己就完全了律法，其实爱是最有力量的， 魔鬼就骗你说爱没有力量，你看你这么有爱心就是被人欺负，你不记得那句俗话吗？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是不是？这是人说的话，这也是鬼说的话，但不是圣经里讲的话。所以你要真的看清楚这些的时候，我们要真的用爱心待家人，而且像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讲的，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干什么呀？与魔鬼征战。你只要穿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一定能胜过魔鬼。当魔鬼被赶走，你就会发现你家人开始正常。当你顺着魔鬼的意思用血气去搞的时候，魔鬼在你们家里的势力就很强大，因为你个个都在血气里，对吧？但是我用爱心的时候就把魔鬼给遏制住了，我用信心的时候就把魔鬼给遏制住了，我用盼望的时候就把魔鬼给遏制住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些的时候，这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只是简单的去讲一点点。我们说我们怎么征战，第一什么呀？与基督一起征战。第二，你要胜过魔鬼的诡计，不要顺着魔鬼的诡计往前走。第三，你要记得你要为家人与魔鬼征战，家人永远是保护的对象，哪怕他们说了最恶毒的话，我也不跟他打仗，我还是要保护他。只要我们有这个心，呼求主帮助我们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你们家的属灵氛围一定大大改变。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那我这里分享完了，我们接下来呢还是有一个讨论哈。那我们这个讨论呢，我们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假设一个场景哈，不是让大家分享自己的场景，就是假设有一个场景，有一个家庭，有一个王弟兄，有个李姊妹，经常为了他们的孩子有坏习惯彼此指责，那么你有什么好建议给这个家庭，好不好？然后我们讨论十分钟，就大家去想嘛，因为这里面肯定有征战嘛，对不对？然后那我们也是讨论十分钟，好不好？其实对这个问题呢是蛮有挑战的哈，因为包括我自己的家庭，我相信所有的家庭都会多多少少都在经历这些事情，是吧？然后那当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在这里讨论，我相信每一个讨论，每个人的发言都会让我们周围的人得益处，一定是这样子的。然后那结合我们刚才跟大家去分享，我就再讲一点点哈，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要真的是记得相信一件事情，你要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家征战，你要相信耶稣基督带领我们征战，这一点是很有用的。我们还是因为我们人都是软弱的，我们不管是牧者也好，普通的弟兄姊妹也好，我们真的很容易把耶稣基督为我们家征战的那个力度我们看得太小，我们把其他东西看大，其实不是的。基督跟我们一起征战这件事情是大的不得了的，所以这是我们巨大的优势。包括我们祷告也是这样子的，当我们到主面前去祷告，那个效果是强的不得了的，远超过我们以为。但我们太容易，其实这方面也是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是不断的在我们心中散播对祷告没有用的这样的信息，对吧？甚至你会听到，甚至有些传道人都经常会讲，不要老是讲祷告，你实际做一点什么。其实祷告是非常厉害的，是吧？所以这个大家要相信。那包括像我们讲的，你只要坚持这个原则，说我跟基督一起去征战，我不跟我的家人去征战，我为了家人跟魔鬼去征战，你有这个心，其实你已经就在得胜里面了。然后那个得胜的结果会怎么样？安然交给主，这样子我们要相信我们就能得胜。那我们不要半途而废，不要相信了一半然后看到孩子表现不好或者配偶表现不好然后我又灰心了。那其实确实我们也容易在这方面，像那个圣经里面不是也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军长，对吧？那个军长其实以利沙就讲了，说今天那个麦子今天那个价格会变动的很厉害，对吧？说10钱银子一点多少麦子，20钱又多。那个军长说怎么可能，然后以利沙就跟他讲了这个话，你因为不信你会看见你却不得吃，是吧？所以我们有时候那个半途而废太可惜了，你相信到底，你就相信上帝一定会带着我们家让我们去得胜。然后至于上帝怎么带着我们得胜，就像我刚才说，大家讨论的方法都是有借鉴意义的，但是上帝从来不做复制粘贴的事儿，所以别人的方法你不要生搬硬套，你不要生搬硬套，上帝会带着你们家用他给你们家的方法去得胜。 但一定会，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信心多重要，真的很重要，对吧？所以这是我跟大家提醒，就是说当然我们没办法给大家统一的标准答案或者统一的一套做法，说我梁弟兄告诉你有一二三四五，把这五点做完你们家就得胜了，这你听见有人这样去讲你就把他讲的丢开就行了，没有用的，不可能是这样子的。但是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顺服他，向他去祷告，那么我们家里面的征战我们就有信心一定得胜。所以这是我们啊这个第二部分哈。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我们的第三部分哈，就是我们的这个分享讨论的第三部分。我说得胜有余，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两节经文再读一下好不好？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然后我们再来读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那我们今天在这里大家一起分享，一起聚集，我们的目的就是我们的家要成为得胜有余的家，不是仅仅得胜，是得胜有余，不是刚刚得胜，是得胜有余。那我们怎么才能得胜有余呢？那我说我在这里分享一些也是抛砖引玉，那希望大家能够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那我说我们要去得胜有余的时候，第一个我们一直在我们的爱的港湾里面鼓励大家去做的，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那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去做？不是说梁弟兄决定了做这个事情了我们就坚持做吧，我们就坚持做，不是，我们相信这件事情非常有利，特别能够让我们去得胜，让我们得胜有余的，就是什么呢？我们说信心的祝福。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
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
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在家庭建造里面，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东西，但是又是我们非常非常非常忽略的东西，也是魔鬼千方百计要贬低他的东西，就是信心的祝福。所以我们大家如果你回去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不单我们这里只读了一节经文，其实它前后两节都是以撒因着信给雅各、以扫祝福，然后又讲到说雅各因着信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扶着杖头敬拜神，然后指着约瑟的两个儿子，指着他十二个儿子去祝福。所以信心的祝福是我们先祖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而信心的祝福是能够让我们家大大得胜的非常厉害的东西。但是我们太多时候我们把信心的祝福和中国人喜欢说的那个万事如意给它混为一体，是吧？我们喜欢说哎呀心想事成啊，春节的时候说一些顺心的话，那是人说的话，真的像风中吹的一个树叶一样转眼就飘走了。但是你奉主的名，你信心的祝福是不得了的。所以你去看雅各给他儿子们的祝福，以撒给他儿子们的祝福，不是仅仅说的吉祥话，就是他儿子后来的预言，而且不单是他儿子的预言，是他儿子那个支派的预言，对吧？所以我们的祝福是很厉害的。所以你要想让你们家说我们家不单要得胜，而且要得胜有余，你一定不要轻看信心的祝福。每当你轻看信心的祝福的时候，魔鬼就会为你鼓掌，你不要去让魔鬼鼓掌，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因为当我们用信心去祝福的时候，我们其实是用信心去支取上帝给我们的天国的无限量的支票。你知道上帝给我们每个人公平不公平？上帝会不会偏心？上帝会不会说对摩西就特别多的祝福，然后对亚伦就一点点祝福？会不会这样子？
不会。
上帝会不会说给大卫很多的祝福，但对今天我们这些人，上帝说哎，你们今天生活已经够幸福了，我不想给你们那么多？会不会？
不会。
但为什么我们生活状态差那么多呢？其实跟我们有没有用信心去领受祝福，有没有用信心去支取上帝给我们的天国的无限量支票是有巨大关系的。就我们说，其实上帝是给我们每一个人一张天国无限量支票，但是确实如果你那个支票揣在兜里一直不用，你跟没有支票差不多嘛，同意吧？有没有一些基督徒活得跟非基督徒差不多？很多很多基督徒，甚至我们讲说上帝给你有无限量的祝福，他都不相信，就是魔鬼说的话已经深深印在他心里了。 所以这张支票揣在他兜里一直没用，一直没用。所以他很多时候甚至觉得你们讲什么信心的道，我觉得纯粹是乱讲，根本不切合实际。其实你用了信心，你就切合实际，你就会不同，对吧？所以十个探子和两个探子看见的东西，肉眼看见的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肉眼看见的一样不一样？
一
样。信心看见的呢？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约书亚和加勒用信心支取了，所以他们就能进迦南地。我们家庭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啊，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让你的家更丰盛，你一定不要吝啬你信心的主。你不要管有些人说，哎呀，我觉得你这个是不是有点矫情，我觉得你这祝福有点太大。你知不知道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这个德不配位必遭灾祸，这个你给你的孩子祝福太大了，我怕他不行啊。有没有听过有人这样讲啊？
有。
这些人讲的对不对啊？不对。这种话对基督徒是无效的。上帝愿意把无限量的恩典和祝福给我们，对吧？我们作为父母，或者我们作为儿女，或者我们作为弟兄姊妹，我们要承认我们能够给我们家人的东西真的很有限，而且有时候你想给他，他不一定想要，对吧？但是我能够给家人最好最好的，就是我能够从上帝那里用信心支取上帝的应许，然后用信心去祝福我的家人。那祝福我的家人包括不包括我们自己？包括。弟兄姊妹啊，所以我再讲，我们在我们的爱的港湾里面每天的祝福，你不要觉得说，哎呀，已经天天如此了，我都觉得老生常谈了。你不要，我告诉你，真的对你们家，你将来就知道，特别将来我们到天上，你才知道，你知道那个作用有多大。但是这是信心才看得见，你不用信心，你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太虚了，我不如每天给我们家人发100块钱，我每天给他发1000块钱，我觉得更有用。不是，那个跟你每天用信心的祝福不一样，对吧？所以你真的看，当然也有些人解经说，你看人家雅各是临死才祝福的，哪像你们天天祝福，临死祝福，天天祝福，我天天能祝福，我为什么非要临死才祝福啊？对吧？你要明白这些解经是有问题的。你只管用信心去祝福，我们相信我的家和我的子孙后代，我们这个家族一定会大不相同。我给我家人的祝福就会成为我们家族后来的历史。你要相信这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我们说要在信心里坚持感恩。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8节，我们一起来读。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讲了，其实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就是怎么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属灵征战，而且得胜，而且得胜有余。那我们一讲属灵征战，我们一般容易紧张，是吧？我们觉得讲属灵征战不就得紧张一点吗？对吧？要穿戴神父的军装，手里拿着什么刀，拿着剑，拿着盾牌，然后砍呐、啊、砍呐、啊、砍呐、啊。我觉得这个叫讲属灵征战。我告诉你，其实属灵征战和一般征战还真不一样。我们不是没有这样征战的时候，属灵征战很厉害的一个地方，甚至你看不见刀剑，什么东西？感恩。当你在主面前感恩的时候，当你们家真的养成一个感恩的习惯的时候，你们家是很厉害的。所以我们刚才讨论的那个问题，这是我们因为我们中国对福音影响不够，所以我们真的很容易盯着孩子，盯着先生，盯着太太的缺点，然后大家在那一地鸡毛，对吧？然后我们很不习惯感恩，甚至我们讲感恩的时候都觉得我不习惯，我觉得我鸡皮疙瘩都出来了，是吧？我特别不习惯我先生夸我，我觉得这个是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是有问题他才会这样跟我说话。其实不是的，如果你被福音影响，你真的有一个福音化的生活的话，你要知道说，我要在信心里我坚持感恩，我一定要感恩。而且保罗在这个经文讲的说什么感恩呢？什么是感恩呢？凡事谢恩哦。保罗可没有说好事谢恩，坏事就反悔就省察吧，他不是这样说吧？他说凡事谢恩。凡事包括不包括坏事？凡事包不包括我们失败的事？包括。所以我们真的学会凡事都谢恩的话，你就不一样。而且从属灵征战的角度来讲的话，魔鬼是在我们家里面一直去散播毒物的，把那些毒气散到我们家里面去。你要把他那个毒气给驱散了， 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感恩。我真的要去学习凡事感恩，哪怕不好的事情发生。所以你看有些基督徒真的养成习惯了，就是甚至成了口头禅了，一张嘴说感谢主，是吧？有些人就不习惯，你啥事儿都感谢主，这个事儿不好你也张嘴感谢主，我凡事谢恩，对吧？我知道这件事情从事情来讲确实不见得每一件事都是好的，甚至这件事情从看见就是不好的，但我也要感谢主，我相信主有他的美意。当我们有这个态度的时候，我们对我们孩子对我们周围的家人的影响是不得了的，因为他们也看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对吧？他们在学我们嘛，他们看我们是哎，问题出来了你是什么处理模式啊？帮帮帮帮帮，你批评一通，而且你用经文来批评，哎，我觉得跟别人没什么区别嘛，对吧？而且你用圣经经文来批评我，我觉得比一般人还假冒伪善，对吧？但是我发现你什么事情妈妈爸爸或者这个丈夫或者我的哥哥姐姐，哎，他遇见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居然是在上帝面前他感恩，而且他总是在我身上真的找到上帝的恩典。就像刚才袁枚姊妹分享那样子，确实哈，找恩典不容易，找的不太对的时候开了就批评你还要搞伪善呢，对吧？那我们确实不容易，但是这个是一个处理模式，这个处理模式开始改变，我是看恩典，我是感恩的时候，这个时候魔鬼在我们家里面放的毒物就越来越少了。魔鬼的毒物就会引起我们很多的焦虑、沮丧、纷争、愤恨，对吧？我们像刚才讨论的问题，我们有时候想来不就是这样子吗？我们觉得其实就是我们家的事情，我那个老不死的东西就是不配合我，是吧？我就是觉得这样子才能帮我女儿养成好习惯，她就是不听，每次我觉得她就是不跟我同心，哎呀，把我气的啊，真是的，就是这么不属灵，是吧？其实我们这些态度就是不感恩的态度，对吧？那你这样子给家人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其实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认为自己做的是对的，但其实你是在帮助魔鬼在你们家里面把那个毒物喷出来越多，对吧？但我真的学习凡事谢恩，对吧？我就是谢恩。你说我讲不出来要谢什么呀，我还是要感谢主。你有这个心，这叫信心，你知道吗？你有信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可以了，找到了。你只要有信心，你会找到很多很多谢恩的点，对吧？就像加勒和约书亚去到迦南地的时候，有信心就看见很多很多得胜的点，但是那十个探子没信心，看见的是什么？连一个得胜的点都没有。所以你有信心，你去感恩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好多可以感恩的地方。但是你不想去感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感恩好虚伪啊。不是的，你要凡事谢恩，阿们吧。这个是我们能够得胜有余第二个非常重要，你知道，在信心里坚持感恩。那最后我们也讲了，我们家庭建造，我们说三根支柱，对吧？第一个是什么？上帝的祝福。第二个彼此的感恩。第三个是什么？道歉与饶恕。那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两节的经文，马太福音18:21-22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
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乃是到70个7次。
这个经文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对吧？但其实这个经文呢，我们一般都绕开，对吧？我们觉得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俗话还是比较好，我不太喜欢这个，因为中国人的俗话说再一再二怎么样子啊？没有再三再四，我已经原谅你两次了，第三次不要讲了，第三次不要讲了，你再讲，我觉得你毫无诚意，是吧？但耶稣怎么说？彼得其实已经很了不起了，对吧？彼得说，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决定饶恕他七次，很猛了。对吧？很猛了，我们中国人是再一再二再三都没有，别说七次了，对吧？但是主耶稣怎么回答？主耶稣说70个7次。其实是什么意思啊？不断的饶恕。你还真的在那儿数吗？难道你说我饶恕一次，或写正字1234566，我70个7次就是490次。今天要跟我先生说，现在已经是489次了啊，最后一次我就可以爆发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其实就是不断饶恕，同意吧？那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是要用信心去做，因为我们真的有软弱，我们真的会做错事， 我们的家人也经常做错事，我们要承认这一点，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有时候家人做错事，我们也从我们父母那里继承来了他们的应对模式。比如说有些家里面应对模式，有的妈妈就是这样子的，她给儿女传递的就是，然后爸爸或者是爷爷奶奶做错事情，她就坐在那儿不答不答不答不答一直掉眼泪，是吧？然后她儿女也学会这一套了，就是每当家人做错事情了，她不吭声，她就坐那儿蹲在那儿就流眼泪，是吧？其实那个是什么东西？那个是什么东西？那个是道？那个是饶恕吗？不是，那个是用眼泪控告你，知道吧？就是我不吭声的控告你，你自己想吧，你哪得罪我了？你只要不讲不到我，只要不讲到我心坎里，我继续哭，是吧？我继续流眼泪，流到你找到我那个什么再说，对吧？弟兄姊妹，不是这样子的，你要真的去看，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不是这个方式。我得罪了弟兄，我就去道歉；我家人得罪了我，我就要饶恕，阿们吧。饶恕70个7次。那我在这里想跟大家去讲，就是这个也是跟我们文化有关系，确实跟我们文化有关系。我们的文化认为道歉是一种示弱，对吧？我们的文化里面认为饶恕也是一种示弱。我如果是强者的话，我不需要，你们就必须跪下来给我，对吧？这个是给我们塑造出来一个很糟糕的一个心理状态。你要回到圣经，你要去知道，我们说道歉才不是懦弱的，道歉是勇敢的；饶恕才不是懦弱的，饶恕是勇敢的。我们要属灵征战就要勇敢，对吧？那你其中一个重要的勇敢的表现就是不断的饶恕。所以你看，主耶稣就是教我们这个的，我们的主导文你天天要背的，对吧？免我们的债怎么样子啊？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凡是你不饶恕别人的地方，都是你自己心里面让魔鬼可以射箭的地方，对吧？魔鬼可以不断的攻击你的地方。凡是你做错了不愿意道歉的地方，你只要做错了却不道歉，我们之前讲悔改讲了4次，如果你不愿意道歉，那么你会做什么？你会为自己做错的事情不断的辩护，直到最后觉得自己委屈了，觉得我做的都是对的。有些人不就是这样子吗？他就错过了纠正错误的机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那么我们要在我们家里面去得胜有余的时候，你真的要去晓得，真的要去知道，我要按着主耶稣所说的，我有一颗勇敢的心，我做错了，不管是对谁，对我的孩子，对我的太太，对我的先生，对我的父母，我愿意去道歉。别人伤害我了，我不是要必须等到他跟我道了歉我才饶恕他，别人做错事我第一时间饶恕，是吧？不在乎他的态度如何，这样子我们的家就不一样，你那个属灵氛围就不同了。所以这是我在这里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的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得胜有余的时候，我们说你要有信心的祝福，你要凡事谢恩，你要真的有一颗宽恕的心，因为耶和华已经饶恕了你。你不要做那个恶仆人，抓着你老婆那10两银子不放，掐着他脖子顶到墙上说把10两还给我，是吧？主耶稣说那个恶仆人家主还了他多少，赦免了他多少，赦免了他1000万两。我们很多时候揪住我们家人错不放，不就是恶仆人吗？对吧？所以我们真的去看，包括我们的孩子，我们也容易这样，我们会觉得说，我如果不揪住他的错，这个坏毛病就一辈子了，是吧？我们给自己好多的借口，为自己没有饶恕的心，没有宽容的心，我们给自己找了太多借口。不是的，你去效法基督，你放心吧，你只要效法基督，你孩子的坏毛病基督帮助你引导他，祝福他，让他去得胜，是真的得胜，对吧？这个就是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接下来呢，就是我这一部分我就分享完，那我们还是接下来就有10分钟的时间，那请大家去做一个什么事情呢？在小组里面哈，就是我们一直在我们的爱的港湾里面，大家学习彼此祝福，彼此这个感恩。那你可以去谈一谈，就是在这方面我遇见的障碍啊，或者是我的心得啊，可以分享一下，好不好？然后呢，在小组里面分享，我们还是10分钟。然后我们先分享，最后我们再做一点点的操练。好，我们开始吧。啊，我讲一点点。其实像刚才啊，荷花姊妹讲的这样子的， 那如果我们家里面的人是喜欢指责的，我还是要坚持祝福和感恩，这个就叫信心。因为你祝福他的原因不是他的表现，你感恩的原因也不是他的表现，是因为上帝。所以一旦我们的眼睛看在人的表现上面，我们就祝福不出来，我们就感恩不出来。但我的眼睛看耶稣，这就叫信心。那我不管你，而且你表现得越软弱，我知道你越需要上帝的恩典和祝福，我越要为你祝福，这个就突破出来。如果你只是看人的表现，永远做不到，是吧？好，感谢主。那我们下一组。那这样子哈，刚才讲的广伟弟兄说的这个，我讲一点点。因为广伟弟兄觉得说啊，我觉得我自己不太好，我们也容易是这样子，我觉得我哪有资格给他们祝福。那其实这个时候你要知道你的资格在哪里，就是圣经里面说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的资格不是从我们的表现努力当中赚过来的，我们的资格是因为耶稣为我定了十字架给我的，所以我只要接受了耶稣做我的救主，我就成为有君尊的祭司，我们的资格就可以祝福君王，是吧？我们以前也讲过，你注意看，那这个当约瑟跟他的爸爸相认，把雅各带到埃及的时候，法老就把雅各叫到他面前，就问雅各说，雅各说，哎呀，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我其实我的一生又苦又短，因为确实他爸爸，那这个他爷爷都比他的那个寿命更长，对吧？所以他说了这个话，然后雅各就举手为法老祝福，法老是接受的，因为圣经里面讲从来是辈分大的给辈分小的祝福。所以我们基督徒都是雅各，我不单是我家人我可以祝福，美国总统来到我面前不是必须是牧师才敢祝福他，我都敢祝福他，因为我是有君尊的祭司。你这个祭司身份不是你自己赢取的，也不是你到了哪个协会给了你很高的头衔你才可以的，耶稣基督为我赢取的，还有比这个更高的吗？所以你要相信这一点，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所以你是可以为万民祝福的，包括刚才讲到的我们家人，有很多家人还没信主，但这些经文这些祝福都是属灵的祝福，我家人可不可以，我可不可以为他们祝福？我当然可以啦，我当然我可以先祝福求主拯救他们，可不可以？可以。但是这么多美好的祝福都是生命的祝福，我当然可以啊。他们接受不接受，他们现在表现如何，那是其次的，对吧？是上帝祝福了以后他们才改变，而不是他们改变了才能接受祝福，这是不同的，对不对？所以大家记得这一点的时候，这个就会不同。好，那我们感谢主哈，那谢谢刚才大家所有的这些分享。那最后我们要做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爱的操练哈，不是20分钟，我们就做10分钟的操练。就操练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已经跟大家就是分享了哈，就是我们分享了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得胜有余的家庭。那么我就请大家，我们在我们的小组里面呢，每个人都要开口哈，然后在小组里面干什么呢？按照圣灵给你的感动，为你自己还有你的小组里面的组员呢，去我们的家庭建造的征战得胜，得胜有余，去做祝福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这么爱我们，感谢你率领我们征战，因为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是你的家，我们每一个家里面的家事都是你的家事，你是率领我们征战的主，你是得胜的君王，所以我们跟从你的一定是得胜。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有属灵征战，因为魔鬼啊，真的是常常来搅扰我们，利用我们的肉体，利用我们的软弱来攻击我们。但是主，求你率领我们每一个家庭都征战得胜，也特别求主你施恩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记得我们的家人不是我们征战的对象，我们是与半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去征战。我们每一个家人，哪怕再多的坏毛病，哪怕说话再让人难受，他们都是我们保护的对象。主，求你让我们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奉你的名来祝福我们的家人，祝福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也在你面前凡事谢恩。主啊，你让我们真的是知道，只要我们在你面前常常感恩的时候，魔鬼一切的控告、诡计、搅扰都要失败。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按照主耶稣你所说的那样子，当我们自己有软弱的时候，我们立刻的去向我们的家人去道歉， 当我们的家人伤害了我们的时候，我们也立刻的去饶恕。主啊，你就让我们可以在一切的这些软弱当中，因着你的祝福，我们大大得胜。愿你将你丰盛的恩典、奇妙的祝福彰显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主啊，你就让我们看见，在我们的家庭建造当中，一块一块的未得之地要变成已得之地，那原来在约旦河另外一边的迦南七族占据的地，要成为我们的应许地，要成为我们流奶与蜜的安息之地。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